敬拜，也借着你的圣行在我们身上能够来成形，你的圣洁在我们身上能够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圣灵的火在我们心中来燃烧，让我们来面对十字架的功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开启我们的心，愿你自己的灵你在我们心中来运行，愿你自己的道在我们心中做那感动的工作。把以下时间仰望恭敬交托在恩主的手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几个礼拜的这个都是谈到教会的教会的系列，特别是从哥林多前书来看。我记得几个礼拜前圣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冲突如何来避免冲突或者冲突上的一些的沟通。上个礼拜小厂在我们当中来分享是不要分党不要结党。那我们接下去还有一些系列的讲到属灵的骄傲。那今天牧师给我一个题目是属灵的和 versus 属肉体的。那这个题目拿到以后呢，心中是非常的惶恐，因为给了一段相关的经文，可是我越看越像跟好像在跟自己说话一样，所以越准备越心惊胆战，所以最后后来我就说神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我们要怎么样 deliver。 我相信神的话会向我们来开启，因为我们都是在世界上活着，我们都是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可是我们往往有时候就行不出来。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到底圣经借着特别是哥林多前书保罗的信息跟我们来说话啊。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了，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第四节，预备请。
我们所领受的
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原意，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心呢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继续读第三章一到四节，预备请。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们用奶喂你，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
照着世人
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我今天就从哥林多，特别是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里面的一些的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属灵的基督徒和属肉体的基督徒。先有一段引言，然后我后来我这个读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是说一定要把什么叫属灵的基督徒好像从圣经上来看看，特别是哥林多前书来看一看，然后把这看完之后，然后你如果观念清楚了，你就知道只要跟他反面就是属肉体的基督徒，那就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保罗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他的一些的教导，他有一些几个对比，让我们能够发现我们有方法可行。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语。哥林多大概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所建立的。我想这边先问一个问题，哥林多教会建立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建立，然后到保罗写哥林多书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中间经过了几年？我们刚刚上完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是在主后五十年建立的哈，然后哥林多前书是在 主后55年四月写的，是在以弗所那边写的，所以是五年了哈。这五年你可以看到北堂建立几年？三年哈，两年，
两年轻。
可是你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第一章有一段告诉我们说，他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人是什么？圣徒啊。然后特别感谢他，有几方面来感谢他。我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少敏弟兄跟我们讲说有几方面的感谢。你看他们的感谢是什么？他们的恩典之多，他们说我们凡事富足，我们的口才跟知识都来全备，然后又感谢说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可是你仔细看哥林多前书，你从一章看到第16章，里面讲了好多哥林多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一个榜样，一个警戒的一个榜样。我随便几个重大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结党纷争，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大概就是谈这个问题。然后有人属保罗，有人属基法，有人属亚波罗，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哈。待会我们会看一下。然后就是淫乱跟纵欲，因为他们特别是因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还有他们就是在是一个城，有个山城上面有个大庙，有个爱神的庙，相信少敏弟兄跟我们做过分享，那里有庙祭啊，最盛的时候有1000人，所以那里的风气，淫乱的风气非常的淫乱争纵欲，所以这边的生活几乎是非常的淫乱。那另外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他会发现谈到那个自由，就是说就是既有祭拜偶像还不到那个，还讲到说他们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能照我喜欢的，我感觉喜欢的去做，所以他们就彼此告状啊，告来告去，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告状。其实这句话很熟啊，我们现在平常听到小孩子常常讲后现代话里面，我们常听到有句话是什么？只要怎么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做？事实上，这重复老早在2000年前哥林多教会人他们所讲的话，所以他们就彼此的告状。他们甚至误用自由啊，他们吃祭拜偶像之物啊，让一些弟兄姊妹们软弱弟兄姊妹们受到伤害，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问题。然后他们聚会上的混乱，他们恩赐上的混乱，就我们今天上课所讲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去教会里面姊妹来做头，姊妹来辖管弟兄这些等等的问题。那最严重就到后来他们有人不相信复活，因为受到他们一些的希腊的文化的一些背景，还有就是轻视这样方面的一个信息，所以连基本信仰都出了问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第7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亲爱的弟兄哈，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他们是一个地位上，他们是一个圣徒，可是在他们的行为上面有这么多的问题哈，有这么多问题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所以我们当以洁净自己，除去身体一切的污秽，来敬畏神，来得以成圣。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小爽带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哈，主耶稣的圣洁成形在我们的心中，深印在我们的心中。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是属灵的基督徒哈？保罗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也有提到，我们读一下罗马书8章9节，预备起。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基督徒。OK， 这里面很简单做一个定义，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就是哥林多前书2章12节，刚刚我们读到，从神来的灵才能够领会神的事。所以属灵的人就是很简单，就是保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来信神，我们来悔改，圣灵借着圣灵，我们为罪为义为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来信耶稣，这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身体，我们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就成为圣灵的殿啊。 我们再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他那里面告诉我说，我读给大家听好了，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的智慧。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当时认为保罗所传的信息不够完全，因为保罗所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当时的观点是说，这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而且只有罪犯才会钉十字架，所以他们想尽了办法，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能够来传递从 bypass 能够来传递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保罗就他们就是有点就反讽说，保罗你的道不完全。那保罗就怎么样来做自己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属灵基督徒，我们也是追求完全的。那完全的话，你去看其他的版本的话，就是 the mature， 就是成熟的人。但也有版本翻成是完全的人，就是追求属灵邻里的一个成熟。所以成熟的人就是坚持基督徒十字架的坚持十字架的道路，不走世界道路的基督徒哈。那另外就是说，你在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哈。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进一步，我们追求的完全进一步到一个地步是说，我们明白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奥秘的智慧，而且是在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所预定得荣耀。这跟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讲的是一样的信息哈。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基督的模样，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长子。耶稣基督是首生的，我们成为他，我们成为他的众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得荣耀。所以我们这个福音不单只是让我们能够来怎么样来得永生，而且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怎么样能够得荣耀。所以我们今生是一个短暂的哈，我们今生是一个短暂的。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们有一个更永远的一个盼望哈。这让我常常想到说有一句话，尤其是在2019这个当年这个光景当中哈，我想说圣经上有个比喻哈，我想大家一念大家可能就会知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什么如鹰展翅上腾，对不对？可是圣经上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用鹰来形容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有趣，好像我记得丈夫好像跟我们提过，大家最近最近深有感受，就是在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定基在什么虚无的钱财方面，钱财上面，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大家都有感觉，401变成201哈，然后基金的股票以前90多块现在已经下档了。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今生今世，如果你只看到今生今世的话，你就会注重名利跟财务，这些都是如飞而去哈，一下就不见了。那大家都最近都有非常有深受的感受。我们也，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只注重有无得失、荣辱尊卑、恩怨祸福的话，我们也成为在世界上来角逐。那我们要超越这一切，我们要有基督的眼光，能够看到神奥秘的智慧。这奥秘的智慧就是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哈。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看见的话，你就会看清这一切。好，这是一个明白一个奥秘的一个智慧。保罗在很多地方都跟我们这样子讲，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还有在其他地方都有跟我们提到这样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来看到得着基督的心，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16节，他那里面讲到说，圣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如经上所记，谁曾知道主的心意，谁能指教他呢？但我们已经得着基督的心啊，已经得到基督的心意了，得到基督的心哈。所以我们得到基督的心，就是明白神的智慧，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智慧。我们就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这个是一个 一个奥秘的智慧，也是十字架的一个智慧。我们得到基督的心，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想想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得荣耀的？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怎么得荣耀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基督的心。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每次他要到了他传道末期的时候，他常常讲一句话：我得什么？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指什么？是指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是来顺服神的旨意，不照我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主耶稣靠这样子来得荣耀。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荣耀，不是任何的财物，不是任何的一些的哲学能够让我们要来专心的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十字架道路不要想得很可怕，就是来跟随神的旨意，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谦卑。神怎么样？神阻挡什么？对，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卑给谦卑的人。彼得他有深深的感受，彼得他当时是最骄傲。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基督的心就是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另外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他因顺服，他因苦难而学了顺服。所以我们有时候受苦不是白白的受苦，我们来学习这个受苦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意思，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最近我们也常常在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在这种经济上的这些贪婪所造成的一些结果。然后另外就是属基督的人，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刚讲到基督得到基督的心，得到基督的心就是属基督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常在结婚，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讲说你的心我的心，心心相印，是吧？我属你，你属我。我们既然属耶稣基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就应该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义在十字架上。我们既然靠圣灵得生，就应该靠圣灵来行事。这是很简单的跟大家来从圣经上来看什么叫做属灵的基督徒。其实属灵跟十字架，我越读我 越是胆战心惊。什么叫属灵的基督徒？以前我观念上不是很清楚，好像走路弯腰驼背，然后常常读圣经，这就叫属灵。不是哈，是跟十字架紧紧来相连的。当然好好读经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了解十字架的信息，不断地回到十字架面前，将十字架看成爱的标记，舍己的至高标准。那哥林多人也是我们今天出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我们想要从中间里面找到一个，想要从中间里面找到一个找自出找到一个中间的地带，在这边来生活。哥林多人他们是承认十字架上的耶稣哈，他们是有这个救赎，得到这个救赎的。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成为他的宝座上的主，就是他的生活还是以他自我为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没有？他们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们知道那个，他们是来接受那个救赎，可是他们心不断的受到时代不同的哲学跟价值所影响、所吸引，所以他们最终就是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充满了各样的一些的圣灵受到圣灵的责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时有讲一句话说，你要我来的时候是带着恩典来了，还是带着刑杖来？所以当时对他们是非常严厉哈，他们各方面的一个，因为他是心里头是他所生出来的福音所生的儿子哈，所以他非常的照顾他，非常的顾念他们。那我们很快就来看一下什么叫属肉体的，这刚刚我们来读过哈，所以换句话说，你反方面，你就是如果你不以十字架为荣这种生活的方式的话，就会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一样。我们在理解跟应用神的道福音方面都没有长进，就是我们不去追求，不去来好好的追求，这就是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行为的特点。表面看起来就好像跟没有信的人一样，像世人一样，像街上人走的一样。我们反而求助于这个有罪的人性哈，我们肉体的一个本性方面。所以哥林多里面，你再读到第三章，你就读到这两方面。你看他有两方面来证明他有相关的证据，我特别把它标出来哈，就是说，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还有一句话也是，你们不是和世人一样吗？所以有两方面可以来反证他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第一个就是嫉妒纷争，他们当中有嫉妒纷争；第二个就是什么，他们是有结党啊，他们有结党，他们有党派主义。我们先来看他第一方面的证据，嫉妒哈，嫉妒，嫉妒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不圣洁的罪哈。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我想说，为什么不用表面的朽烂？为什么用骨中的朽烂？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表面朽烂是不是很容易看得到？骨中的朽烂你看不到，非常可怕。所以箴言是这句话非常的，我们仔细思考，圣经上有很多话语，让我们成为我们脚上的灯，路上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撒旦也是，撒旦来源就是因为嫉妒哈。如果你根据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你去看的话，撒旦原来是就是来遮掩基利伯的哈，遮掩约柜基利的天使长基利伯，他们是被圣经形容说他们怎么样？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而且他们美丽，他们荣光哦，发光如火的宝石。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心中高傲，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我要升上至高，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到了一个地步，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因着嫉妒，因着这样原因，就产生了，就撒旦就败坏了。接下来撒旦继续在我们人当中来做工，实行诡计。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你比如说该隐因为嫉妒杀亚伯，约瑟的哥哥因为嫉妒就把约瑟丢到坑里头卖到埃及，亚伦跟米利暗嫉妒他的弟弟摩西就来毁谤摩西，扫罗嫉妒大卫就一生来追杀大卫。那读到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跟大祭司嫉妒耶稣，所以定义要来定他十字架。那哥林多的教会信徒也是一样，他们彼此来嫉妒来纷争。谈到这个嫉妒，工作身份越接近的人越容易嫉妒哈。我常常讲说，一个卖猪肉跟一个搞电脑，他们会不会嫉妒？他们嫉妒不起来的。我们中国有句话古话说，文人相亲怎么样，自古皆然哈。读那个《三国演义》的时候，你就看到诸葛亮跟吴国的那个周瑜，所以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余亮情节哈，余亮情节。然后那个对，然后余亮情节，他们当时都是一节的才俊哈，都是两国重要的大臣，一个是蜀国，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吴国，吴国不要在哪里，江苏啊。然后他们两个要合作，可是两个又在那边计较，诸葛亮计较一筹，三次周瑜最后被气得一命呜呼，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大家都非常清楚，计生瑜怎样，何生亮，非常的可惜哈。至于怎么样三气周瑜，我们就不谈了，你可以去问一下。丽华这方面他知道很多。中国是这样子，在西方也是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达文西跟米开朗基罗，他们是文艺复兴的三个巨匠里面两个。那个达文西我们都看过最后的晚餐，就是还有就是他画的最有名的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那米开朗基罗那不用讲，那画那个创世纪，我们看那个福音那个电影有没有，那两只手有没有，那就是米开朗基罗的那个著作，那非常那个名著。还有讲到最后的审判，他画得非常清楚，一幅大壁画画得非常清楚。那达文西跟米开朗基罗差蛮多，达文西早就已经成名了，比米开朗基罗大概大个25岁。那时候米开朗基罗是刚刚出道，然后就有一次那个佛罗伦斯，意大利佛罗伦斯 City Hall 要征召一幅作品，他们就两个同事，两个都很多人都送上去。那裁判看到达文西的那些画，就说：“哇，这个是旷世的杰作哈！”就非常的喜欢。然后等到看到 然后等到米开朗基罗画递上来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裁判就说，其中有一个裁判就说，我看达文西是老了一点了。那个从达文西就传到达文西那里，从此达文西哈就终日闷闷不乐哈，压抑的情感一直到他离开世界。所以你就看出来这个嫉妒让很多事情非常惋惜，非常的可惜。其实好像是天生的，小时候和小孩子也都是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嫉妒。我上礼拜去刚好张牧家到了那个南堂，就是张牧师那里，他刚好讲到一个例子，他说他的儿子才3岁啊，去溜那个旱冰啊，不知道什么叫旱冰，然后他溜得不错，然后呢那有一天呢有另外一个小孩子来了，另外一个小孩子来溜得比他好，还比他快，还能够有很多花样。然后他回去呢就那天很主动的就跟他外婆讲说，外婆外婆我们来祷告，平常他都不来祷告了，平常请他来都不来祷告，那外婆说好我们来祷告，外婆他就祷告说上帝啊帮助我，你主耶稣基督帮助我，让我明天能够溜得很好。外婆就说不错，这小孩子不错，把这个心思就是说跟神来倾心吐意。他说明天啊让那个小孩子呢溜慢一点，我溜快一点，然后再祷告，哎不对啊，这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最好让那小孩子明天那小孩子跌倒，然后我能够溜得比他还好。所以你就看出来嫉妒在这里面，3岁小孩没人教他。所以这是为什么箴言讲说这是谷中的朽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党派主义。党派主义它在背景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有讲到说，有人说是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他是小赏弟兄有跟我们分享的非常的好。小赏上次有讲到说政党上是需要来结党的，可以互相监督，对不对？像台湾的有两个党，我就不提了。那美国有两个党，民主党跟什么？跟共和党，是借着政党的力量，信念相同的人可以为很多众人来谋一个福利哈。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一旦你进入到政党党争里面的时候，往往会失去了理性，失去了公正哈，常常会发生。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看每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国情咨文的时候，如果这次是民主党，这次是民主党人当选，民主党的总统在里面，他讲到什么政见的时候，起来鼓掌的一定是谁？民主党。另外一个共和党就怎么样？很不屑的眼光，对不对？然后坐那边不屑，对不对？除非讲到什么大家共同有兴趣的话题，才好不容易才鼓个掌啊。所以很容易就陷入到那种失去理性啊，失去公正。就想到说雷根在，我们知道雷根他在就任第二任的时候是就被枪杀过，对不对？被枪杀过，然后那时候赶快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准备要开刀，医生的刀子准备要下去的时候，他赶快问医生说，你们是不是民主党的？因为雷根是共和党的。那医生就说，报告总统先生啊，我们今天晚上是共和党，不单如此，今天全国老百姓都是共和党的。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结党，他的有一个党派里面就会这样子啊，就是分不清楚，你会搞不清楚。所以这让我们，而且党与党之间都会有心结，所以教会里面千万不要这样子来去结党。他们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是以人为中心来高举人哈。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我是属基督。你仔细去看的话，其实他们误解，他们是用自我中心、自我来实现。那有的人喜他们传的道事实上是一样的。那有的人就是喜欢高举亚波罗，亚波罗讲的是智慧的道理啊。他们认为保罗是讲的粗俗，因为他讲的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也认为只有罪犯才钉十字架。在这样的心态之下，连属基督的都变成一种属灵的骄傲，变成一种轻视别人的一个派别哈，有这样一个派别。其实你仔细去研看，我花了时间仔细去看的话，亚波罗跟保罗他们是非常为福音奋斗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你怎么知道呢？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时候，哥林多很大的问题啊，他在写书信，他很忙，他就说亚波罗啊，兄台亚波罗啊， 这时候你过去吧，你过去照顾一下哥林多的教会。如果他们有派系之争的话，他怎么会派一个敌对党过去帮他，就是说帮他去做呢？那反正就全部都是他的，对，都是亚波罗派，不是保罗派的，对不对？这可以看得出来啊。那问题是出在说，像我们高举人或怎么样，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想要自我的实现，那利用这样的话来谋取一些的利益，所以这非常的危险啊，非常的那个，这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但是我们常常要来警醒，常常，因为也讲到说，我们都是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他也讲到说，我们都是无非都是基督的执事，神奥秘的管家哈。所要求管教的就是忠心，你去看那个执事，基督的执事就是基督的仆人，我们没什么好夸口的，我们领受的都是什么，从神来的，既然在这领受了，就没什么好夸口，所以这几句话特别是跟属灵领袖来说的。另外他们除了高级人啊，另外他们就是没有认清楚教会的本质。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第三章第七到第九节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他在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讲哥林多就是教会，你们都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教会是神所耕造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哈。这个很明显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好多比喻来形容教会哈，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房屋啊，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神所耕种的房屋。教会待会你读到十六节、十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是什么？神的殿啊，有很多种啊。那另外你再往前读的时候，更多前书三章五到六节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都是田地工地的工人哈。这句话不单只是对教会领袖，像亚波罗、保罗讲的哈，他是对我们所有基督徒来讲的一句话。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哈。照主所赐给他们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来生长。所以。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从事哪一样服事，我们要就将荣耀归给神，我们都是执事哈。有人浇灌了，有人栽种了，有人播种了，有人浇灌了，但是能够让他能够信主、能够长大的是神了，只有神能够做哈。所以彼此之间不要来嫉妒，我们一起来福音，一起来奋斗，不要来纷争哈。如果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所服事的神的工作，正是神教会的本质的话，有一种神国的这样一个观念的话，我们就不会去嫉妒纷争哈。希望保罗这些话语对我们大家都有帮助。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提了四个对比哈，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提了四个对比。我们第一个就看到的就是从吃奶的到吃饭的哈，你们他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哈，所以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是婴孩。既然是婴孩的话，就是用奶来喂你们，不能用饭喂你们哈，你们不能吃，到如今也不能够吃。我刚一讲说哥林多已经建立几年，建立了五年。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五岁了，他还在吃奶，四岁断奶那还好，五岁的时候还在地上爬，还在吃奶，还是长不大，你心中做父母的有什么感受？恐怕你都不会想活了哈，因为他还是这么的幼稚。所以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他只能吃奶，他不能够吃饭。所以不能吃，只能吃奶，就是他们不能够咀嚼，不能够消化，他不能够自己来吸取圣灵这个属灵的丰盛哈。换句话说，他就是还是按着我们小的婴孩或者是小孩子，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在他的时候，他们哭的时候，他们饿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哭，对不对？他们不舒服，他们就想要闹；他们看到玩具就想要怎么样？就想要抢，就想要拿，对。 看到糖果就更加真。哥林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也问问看，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那如何保罗告诉我们说，如何能够从吃奶变成吃饭呢？保罗答案在第二章的末了，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首先是我们都有神的灵，神的灵能够来明白神的事，因为属血气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然后下面就告诉我们说，用圣灵所教的言语向属灵的人解释属灵的事。什么叫用圣灵所教的言语？事实上就是使徒们，就是旧约圣经跟使徒们，还有保罗使徒这些所留下来的新约哈，宝贵的圣经。圣经这个神的道，圣灵所教的言语，能够让我们能够向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讲明圣灵的事哈。圣灵的事，所以我们要有一颗追求的心，好好的灵修读经祷告，我们就能够成为大人哈。圣灵会帮助你明白圣灵的事，你明白神奥秘的智慧，神奥秘的智慧。这让我们想到说，以赛亚书他讲到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滋润地土，地上的发芽结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水雨水下来都能够有果效，都能够发芽，让地上发芽结实，滋润地土下来，并不回返啊，并不返回哈，使撒种的有种，使有吃的要吃的有粮。接下去讲说，我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在我所命令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我们实实在在要渴慕神的话语。所以在这里来再一次劝勉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年度就是花了一年的时间，跟从去年秋天就开始，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来对新约做一个很通盘的一个了解。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是属灵的宝剑，所有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哈，只有神的话语是，你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所有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只有神的话语是攻击性的。攻击性的，因为耶稣基督也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那诗篇里面十九篇我们都是非常喜欢的，他讲到说，神的话语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所以是有方法可行的，让我们来渴慕神的话语。然后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一样，吃了干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明白仁义的道理哈，心窍习练得通达哈，能够分辨好歹。否则的话，我们还是落在肉体的当中，我们还是像世人一样，我们还是嫉妒纷争，很容易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还是很容易陷入这种贪婪、恶毒啊、恼恨啊、相咬相吞，很容易落入这样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再往看，他用了另外一个对比，很强的一个对比。这其实一到四章都是信息是相关的。他就讲到那个我们是神的所建造的房屋，对不对？他马上就话转到说，怎么样来建造这个，做一个工程，怎么样来建造这样一个工程？就好比说做一个房子，他说什么为根基？他里面有讲，以什么为根基？我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第十一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根基已经立好了，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不知道，就是保罗所讲的，我在你们当中不传别的，我只传什么？我只知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跟十字架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的基础，今天就看我们如何在这基础上面来建造。特别是讲到服事的弟兄，特别是讲到教会的领袖们，当然也是指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何在上面来建造。我们有一天都会来经过这个火的来考验，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材料， 你是到路上随便找一个草木和谐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做一些表面工作，还是我们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来建造草木和谐的话，马马虎虎啊，到后来一个光景非常的可怜哈，它全部都烧掉了，仅仅得救而已哈，因为它的工程实在是马上就会烧掉，它仅仅得救，像经过火一样哈，从火里经过一样，仅仅的得救。那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叫金银宝石呢？金银宝石跟草木和谐是一个对比，这好像是一个 material 哈 ，material science。金银宝石是怎么样？是稀有的什么？稀有的矿物，对不对？你拿到以后，你还要去采矿，采矿以后你还去提炼，所以表示在几方面，它不是只是恩赐的大跟小。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只是恩赐的大跟小。请问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没有恩赐啊？恩赐大的不得了啊！恩赐大的不得了，说方言哈，说方言，说得到人家都听不懂。好，那我们看，刚刚已经看到这两方面哈，内容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我刚刚所讲，从信耶稣到得荣耀，我们都离不开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哈。我们来明白，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不照自己的旨意，照神的旨意哈，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的内容。心态就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个侍奉，要成为一个中心的管家。你去读，马上读到，其实都连了。你去读到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有一些版本就翻成仆人哈 ，servant， 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哈。这大家都会想到说，马太福音25章讲一个比喻，对不对？有拿5000的，有拿2000的，有拿1000的，对不对？那仆人主人回来的时候，就问那个5000的，5000的就怎么样？他赚了什么回来？赚了5000。那2000的呢？赚了2000。那请问2000的呢？请问那1000呢？对他们买起来，那个主人。期盼他什么？其实很公平的，多给谁就跟谁，多给谁就跟就跟那个人多要，少给谁就跟那个少要。我给你5000，你拿5000回来，因为我多给你，神是很公平。你拿2000，你给你2000的恩赐，你拿2000回来。神没有让那个拿1000的时候，你给我赚2000回来，你给我甚至没有要求他说赚1000回来。神跟他甚至他就去买。神，你们知不知道说神这个主人对他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请问那个1000的最后怎么样？他有没有去赚那1000？没有是吧？他是不是就把1000拿回来了？所以他应该怎么样？有没有人知道？赚1000，结果他没有赚1000啊！他应该怎么样？神那个主人对他期盼是什么？对，我们让弘牧师是厉害。你拿给对他们当时没有什么银行制度啊，他们就拿给兑换银钱的。你都不会做，你就拿给你好吃懒做没关系，你就拿给那个银行，你就拿给兑换银钱的，兑换银钱的给你利息，连本带利都拿回来，我就不会责备你了。他连这样都没有做到，所以神是公平的哈。那听到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跟大家来分享。他说 ：“Doing the best is better to be the best。”我这句话可以让我们好好来思考，因为比赛是得奖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奖。神要的只是我们的忠心哈。我们看到第三个，那读到第四章第五节，那第四章1到5节，我就把这段给大家写下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来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到那时，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这是一个 paradigm， 一个 shift， 这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来注重的，从人那里的得到的称赞，转移到从神那里来得到的称赞。好，我们常常会注重到怎么样？外表哈，注重人的称赞，我们活不出内心的敬虔，我们活不出 暗中的金钱，人看得见的我们就好好表现，人看不见的我们有时候就胡乱来哈。但是我相信一句话，人看不见，神一定看得见，我们一样好好的表现。弟兄姊妹，你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你如果觉得你觉得你在这种情形之下，请你相信人看不见的时候神一定看得见，因为神是查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所以我们不只是注重到外表，我们要注重到我们内心的暗中的隐情，我们的 motivation， 我们的 hidden thing of darkness。 这句话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们常常暗中的隐情我们都是让人家看不到的，但是神却叫我们回到这里来，反过来向神，从神那里来得到称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最痛恨谁？假冒为善的神，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施舍，他们敬虔，他们佩戴祭物都是做给人看的，要得到人的称赞。那主耶稣用什么话来形容他？他说里面好像什么粉饰的什么坟墓，对，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人面前外表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冒为善和不法的事情，和 不法的事情。所以保罗在临后的时候又告诉我们说，可能这段没有打出来，他说我们要常常把这段读一下，临后十三章第五节，我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我们要常常来 reflect 反省，圣灵来光照。刚刚我就有提到说论断，不要常常来论断，因为论断常常是表面的。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看法不同，其实不是严重到说对一件事情的做法不同，可是往往就是因为传话或是干嘛的，或是不会处理，然后造成之间彼此间有一些怎么样，有些心结，那就有时候就开始论断到一地步之后，那就会很自然的就会疙瘩在里头。所以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回到圣经的层面来看，我们按照出我们心中，我们不知道那个人弟兄里面在想什么，我们不能假设那个人是怎么一个坏的一个念头。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常常会列入到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哈。所以保罗借着这个里面跟我们来讲到这样一个信息哈。所以就想到有一个小比方哈，他说有人做一个实验哈，那个香水哈，拿四个不同的香水哈，不同材料香水，有200块的，有100块的，还有一个是2.5块的，还有一个是1.85块的。可是他用同样的瓶子装啊，瓶子都一样，看起来都很漂亮啊，颜色也是一样，但只是它的 quality 不一样。找了100个人来看哈，找了姊妹，大概是姊妹吧，结果很惊讶，61%的人哈，把2.5块的当成200块的。还不知道姊妹还这么笨啊！专家一看就知道这是200块的，所以暗中神是暗造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性的动机哈。如果你注重的话，你就会很自然，你就会除去嫉妒，因为你知道你的盼望在将来，你也知道神借着这样来考验你，除去嫉妒、恼恨、愤怒、恶毒、毁坏。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将来所得到奖赏，或者从眼光从人那里转到从神那里的话，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些情形产生哈。最后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 paradigm， 就是从婴孩的自我中心转到为父的心哈。他讲到说，为师父的虽有10,000，为父的却不多哈。我在基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哈。那大家都养育儿女哈，你对你的儿女会不会嫉妒？不会吧？你看到姊妹们，如果看到你女儿比你漂亮，你会不会嫉妒？会，有可能会啊。会不会？不会啊。姊妹们不敢回答。弟兄们，如果你看到儿子比你有出息，比你有长进，你会不会嫉妒？不会，你会帮他都来不及的，对不对？同样，你想想看，你用这样一个心情想想看，今天你如果亲手带一个慕道友，然后他能够信主，你心中是不是很高兴？那他将来在成长过程之中，往往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跌跌撞撞。请问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 你是不是恨？你是不是恶毒的骂他？不是，对不对？这是因为你感觉你有为父的心，你是怎么样？你是用福音生的，有很多的包容在里面，对不对？就像亲爱的儿女，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很自然就会相亲相爱。所以这保罗告诉我们，这是另外一个 paradigm， 一个 shift， 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为父哈，为父哈，大家同时想要做师父，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哈。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不是说年纪啊，大家都做父亲了，他就是一个比方，就是说福音生出来，我们把人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不是领到自己面前来，我们用为父的心怀，这样的话就避免很多的恼怒纷争啊，这些嫉妒在里面。最后保罗在其他的地方，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这些道理其实很容易明白，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做不到。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做工。神已经做了前面那部分，有一部分是客观的，神已经做的。比如说这一段，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要致死。你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被动？因为你们今天来聚会，所以你就乖乖坐在这里，你是不是有点被动？你已经来了，所以你就乖乖坐在这里，是不是？看起来是被动的，的确是被动的。因为神已经主动做了工作，我们与耶稣基督已经同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已经付了那个代价，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基督，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他里面，藏在神里面。下面这部分就我们来做，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好夸口，我们是被圣灵的催逼，还是神来主动，圣灵的主动的工作。这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也讲同样的话哈。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第八章第十三节。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哈。所以就能够这个致死，我们要，就我以前提过，这致死是现在死，就是一个现的动作，一直往前面走。我们来致死我们的邪情，我们的污秽，这是我们要来主动的，是被动之中采取主动哈，神在做工哈。恼恨、愤怒、恶毒、毁谎、彼此说谎、口中污秽的言语，都把它弃绝掉。一方面，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一方面，与耶稣基督同活。哥罗西书里面另外讲了同样一样的话：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然后所以就要穿上，跟刚刚那个调是一个调，同一个调哈，同一个调哈，都是西大调，同一个调。你们已经穿上新人，所以穿上。那个你去查那个圣经是用存，但是他说原文也等于穿哈，穿。所以你们已经穿上新人，就要穿上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面就举了几个，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哈，温柔忍耐的心。所以耶稣基督也讲过一个比喻，我们必须要像一粒麦子一样，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哈。我们让那个十字架工作让我们来破碎，在这个破的时候实在是不好看，那个种子腐烂，然后那个芽能够发展出来，可是最后种子能够出来一个很茂盛的一个花哈，就好像我们读的复活的一个比喻一样，所种的所长的又不一样，这是一个复活，一个荣耀，一个荣耀。那最后我用这段话跟大家做一个一起的勉励哈。又回到加拉太书，我们若是靠着圣灵重生，就应该靠着圣灵来行事。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是有方法可循的哈。让我们从学习这个四个模式的转移哈，从什么？从吃奶的变成什么？复习一下，从吃奶变成什么？吃饭了啊，吃奶变吃饭，吃饭哈。然后从不和解变成对，造成那个经营保持的工作，然后从人称赞那里得到屈服，到从神得到称赞，最后从婴孩的自我中心屈服到为父的心哈，然后最后在主被动中愿意让神来做工哈，不断的死，不断的穿，不断的死，不断的穿，让圣灵在你身上做致死的工作，因为圣灵生命的灵，必能让我们能够脱离这罪和死的律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靠着我们肉体，我们所行出来的都是那些污秽，都是那些破烂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烂的衣服一样。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已经是属神的人，我们既然已经属你了，我们就行事为人，就来学习，来像基督。我们既然已经归入基督了，我们就以圣灵来行事。圣灵，你所做的工作就是致死我们肉体上的败坏，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感谢你，你这个福音的大能，不单只是让我们能够重生，能够得到永生，更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能够来得到荣耀。你这个荣耀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世上的一切，因为这样子，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与同工来相处的时候，愿你来施加工作，再次在我们身上来发动，让我们能够来行事为人，能够来穿上这样的新衣。谢谢你，以上的话语，宝贵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